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12月5号到12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一杆空心发家秤，招致几桩因果报。历代有很多因果报应的故事，可以说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如能细心体悟，力行善道，祸福非浅。倘行不善，业缘日积月累，待至恶贯满盈，报应临头，岂不惨兮？善恶报应迟早不同，到时必然应验。但有人说，某某并未行善，反而发家致富，某家人善好施，出现事业减滞，是何道理？这种情况时有所见，何也？作恶发家，只因祖宗既有善德，德则丰厚，因在子孙，故而享福。如银行蓄有存款，任意取用，但当祖德耗尽，存款取完，福泽也随之消失。为善之家，如果足有业缘，在目前虽然不顺，可是恶报还完，定然发福。古有楹联曰：“为善不昌，足有余殃；殃尽必昌。作恶不灭，足有余德；德尽必灭。”实乃至理名言。在清朝末年，在京东卢龙境内，有个老员外叫赵德芳。日子很好过，人旺财旺，富足丰实，老两口子跟前三个儿子，而且都娶了媳妇。老员外60大寿的时候，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说：“儿呀，你们都听着，当初我以坑人出身，昧心利己，白手起家，挣下了这份家业。我成家立业，就是凭一杆空心秤。秤杆里灌满了水银，买人家的能买20两算一斤，卖给人家14两算一斤。20年前我买了几千斤棉花，每一斤就多得4两，卖棉花的客人赔了老本，被气出病来，得伤寒病，含恨而死了。对这事我心中一直抱愧难安。还有一个卖药材的也被我算计坑害死了，还有，哎，如今我不但有了这份家业，而且子孙满堂，但我没想到被我坑害死的商人就觉得如坐针毡，寝食难安。为了心灵的安宁，我决定从今以后弃恶从善。现在我当着你们的面把这杆空心害人秤砸了，再也不做坑害别人的坏事了。三个儿子听了都说：“爹爹早该如此，我们都支持你。”当下老员外就3下5除2的把空心秤砸碎了。从此以后，他说到做到，改恶行善，乐善好施，做了很多善事。但似乎是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老员外自从砸了空心秤，乐行善事之后，家里却连遭不幸。不到一个月，大儿子得暴病死了，大儿媳改嫁他人。赵员外刚刚料理完大儿子的丧事，突然二儿子又得暴病死了，二儿媳也改嫁了。老员外刚把二儿子的丧事料理完，三儿子又得暴病死了，三儿媳妇因有孕在身，没能改嫁。家里连遭丧事，使赵德芳很难过。他对人说：“我大秤进小秤出，吃黑钱时反倒儿孙满堂，发财致富。如今我积德行善，反倒丧门兴进门。如此看来，这因果报应纯属是子虚乌有的事。”邻居们听了都说：“老天不开眼，办事不公平。”这一日，老员外的三儿媳妇要生于临盆了， 没想到连续三天三夜孩子也没能生下来，请了不少接生婆都束手无策，有的说保孩子不保大人，有的说保大人不保孩子。赵员外想到家中连遭不幸，心中烦躁的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一个游方的和尚到门前化缘，房门里出来一位管事的，说：“大师傅，你要化缘到别处去吧，我家三少奶奶临盆，三天三夜也生不下孩子，我家员外正心烦着呢，没心思接待你，僧道无缘，一概不施舍了。”和尚说：“这不要紧，你回禀你家员外，就说和尚我有催生的良药，吃下去保管立时生下。”管事的听了不敢怠慢，立即回禀。赵员外正在着急，听了管事的话，赶紧吩咐把和尚请进来。于是将和尚让进书房，请到上座。员外问大师父宝刹在何处，和尚说：“我乃云游之人，无有宝处，哪里有缘寄到哪里。”当下和尚取出药，赵员外赶紧让人送至禅房，继续同和尚说话。正说着话，有家人来报说三少奶奶吃了和尚的药，就生下一个男孩。赵德芳听说自己得了孙子，大喜，对和尚说：“圣僧真是神仙。”言罢立即吩咐手下的人花亭摆宴，说话的功夫宴席摆好，赵员外请和尚入席。席间老员外说：“圣僧，我有一事不明，想向圣僧请教。”见和尚点头默许，又长叹一声：“唉，说来惭愧，我以前是凭着一杆空心秤黑心害人起家的。年前我把秤砸了，决心改恶从善，谁想不到半年，我的三个儿子都相继死了，两个儿媳改了嫁，我这三儿媳给我生了个孙子，总算使我没断根儿。我不明白，我作恶时发家致富，阖家团圆，我行善时为什么反遭恶报呢？善恶之报的说法令我费解，请圣僧赐教。”和尚听后哈哈一笑，说：“你不必乱想，善恶因果的报应确实是如影随形，毫厘不差的。我明确地告诉你，你大儿子就是那个被你害死的卖药材的商人，你把他算计死了，他投生你家做你的大儿子来找你要账。你二儿子是那个被你坑害死的卖棉花的商人，转生到你家给你败家报仇来了。你三儿子也是你欠下的业债造成的孽缘，他要你闯下塌天大祸，到你年老时准得让你病痛穷极饿死。你真要是作恶不改，断定就是这个下场，皆因你改恶行善，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上天慈悲于你，先后把你三个败家子儿统统收去，你这才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赵德芳听了如梦方醒，说：“多蒙圣僧指教，使我茅塞顿开，也更加明确了善恶果报的天理。现在我得了一个孙子，可能成立成人否？我真担心他不父辈的后尘，也是向我来讨债的。”和尚说：“不必担心，你的业报已经还完了，你这孙子将来能给你光宗耀祖，改换门庭，这是你行善积德得来的福报。”赵德芳听了甚为高兴，行善积德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和尚又说：“赵员外，你知道秤为什么用16两吗？”赵德芳说：“愿听圣僧指教。”和尚说：“这16两代表北斗7星、南斗6星，外加福禄寿3星，所以你少给别人1两损福，少2两损禄，少3两损寿，给别人越少，损自己越多。你想想，一杆黑心秤造了多少孽？”赵德芳听了，只觉得背后冷汗直冒，脑皮发麻，真感到有些后怕。虔诚地再次感谢和尚开导指教， 发自内心的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分明，丝毫不昧不爽的道理。因果报应确是至理，凡物有起因必有结果，如农之播种，种豆必然结豆，种瓜定是结瓜，毫无虚假。所以真正为善者，贵在始终如一，难在持之以恒。不因为行善后的困顿而改节失志，不因为行善后的顺遂而忘形变态，善心常在，始终不渝，这才是真正为善正道。最可悲的是那些一贯为恶却从未感到是在作恶的人，例如当今在某某党蛊惑下迫害真善忍善良民众的公检法司狱党政等人员，很多人都是在无知中津津乐道地做着这样的傻事，尽管能威风显赫于一时，但当恶报降临的时候将后悔莫及。上上之策是赶快从精神上与暴政邪党划清界限，走一条救自己救家人的自心自救之路，选择善良，远离邪恶。
海外采风，庆祝国际志工日，天国乐团震撼高雄。为庆祝2012年国际志工日，12月1号由高雄市政府举办全国志工大会师，由台湾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以震撼人心的鼓号声引领现场约220个志愿服务团队近2000万人进场，受到志工们的欢迎。大会颁发了最佳震撼奖以及大会的最高荣誉奖项精神总锦标奖两座奖杯给天国乐团。台湾志愿服务国际交流协会会长许惠美向天国乐团致谢，他用麦克风对大家说，我与法轮功结缘是在香港，看他们无私付出的精神很感动很佩服。天国乐团是最早来到现场的，他们每一位都这么的有精神，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每位经过天国乐团大会乐队前的志工们都笑着鼓掌说谢谢好棒，有的竖起了大拇指说赞。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于1995年由中国大陆传入台湾，显著的祛病健身效果，遵循真善忍做道德高尚的好人，保存优良的中国传统文化，已吸引了几十万台湾人民走入修炼行列，近千个练功点遍及全台湾300多个乡镇，连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也都可以看得到法轮功。法轮功给广大人群带来的身心升华，令社会各界对其日益推崇。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也经常受到邀请参与各种大型的活动，比如为全国义勇消防人员竞技大赛、台湾全国运动会等进行演出。
大法真相，海外采风，原距西班牙健康博览会，2012年11月8日至11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展览中心举办的全国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展位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众多的参观者。法轮功学员们向参观者们发送传单，向人们介绍这个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东方传统修炼功法的美好，并一遍遍演示五套舒缓优美的功法。很多人慕名来到法轮大法展位咨询、观看和学功。很多参观者在了解了法轮大法对身体改善和心灵道德提升方面的巨大益处与功效后，对功法产生了浓厚兴趣，纷纷购买法轮大法书籍和教功录像带。同时，人们对法轮大法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表示不解与震惊。一位女士说，中共迫害这样一个和平善良的团体是不能容忍的，一定要制止。一位人权协会的先生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如何能为你们做些什么？你们以后如果有什么活动请告诉我们，我们希望能帮助你们。在健康博览会结束后的第一个周末， 练功点来了很多在健康博览会上认识法轮大法的新学员，大家普遍感受到强大的能量场。其中两位女士在练功后找到学员，一位说她在练功时不停地流泪，还有一位说在家中看转法轮时也是不停地流泪，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学员告诉他们，这可能是师父在为他们净化身体和下上许许多多修炼的机制时，他们非常激动，泪水不由又涌了出来。他们表示一定会认真读转法轮，好好修炼。一位同样是在健康博览会上遇到法轮大法的50多岁的女士说，我一生都在寻找的，现在终于找到了。我去博览会之前，我就有这样的预感，我会在那里找到我一直都在寻找的，就是法轮大法。
国际宗教自由主席，不允许活摘罪恶发生。12月2号，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教授、国际医学伦理研究权威卡普兰博士、加州神经学医生森特伦及美国耶鲁医学院教授、肾脏专家徐建超博士在美国白宫网站上共同发起一项签名联署活动，呼吁奥巴马总统及美国政府调查目前正发生在中国大陆大量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事件。截至7日下午，已有5000多人签名支持。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文明国家不会允许活摘器官的罪行发生。当听到美国民众在白宫网站掀起一轮征签联署活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时，美国国会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卡崔娜·兰托斯·斯威特在采访中表示，这个征签活动应该得到人们的赞扬，我很高兴自己能发声支持，也希望深陷困境的人们得到更多的支持。卡崔娜说，征签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通过唤醒人们的良知，一切都能做得到。他说，这很重要，因为通过征签，公众将会了解很多故事，当人们听到活摘的事实，人们会感到无比的震惊，甚至可能被惊呆。活摘罪行还未被人们广泛知道，所以征签可以让人们参与进来，凝聚各方的良知和力量来结束这个罪恶。这是良知的耻辱，任何国家允许活摘的发生都是对良知的冲击，卡崔娜强调，白宫管理层应该回应这一要求，这个请愿不能被忽视。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2010年，以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著名律师大卫·麦塔斯，2012年7月再次推出新书《国家器官》。国家器官汇集了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的著名肾脏专家、生物伦理教授、医生、国会议员等提供的案例、统计数据、证人证词等，揭示了在中国发生的强行器官摘取和移植，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非法行为。同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透露，他和麦塔斯在过去的3年里走访了50多个国家、80多个城市，他们有62个证据，使用18种语言，积累了调查资料，可以曝光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2012年9月12日，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之后国际关注声浪日益高涨。美国国务院2011年出版的人权报告指出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器官的罪行。9月，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医生反对强制器官移植组织发起一项阻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签名活动，这项活动在美国和欧洲收集了20万个签名。9月18日，资深美国国会议员史密斯撰写的一篇题为中国非法摘取器官的文章在美国主流媒体《华盛顿时报》上刊登。与此同时， 卡普兰教授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教授丹诺维奇医生等呼吁医学杂志拒绝接受来自中国的基于死刑犯的器官移植学术的相关研究。十月，美国33个州的106位国会议员联名写信给美国国务院，要求美国政府公开所掌握的证据，包括王立军夜逃梅林馆时交给美国的一切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等。
两次一秒钟的故事。前些天，一位以前的同事找到我，开口就问，我一直想找你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怎么啦？说说看。他说，你以前跟我说，遇到什么事，念法轮大法好，我也没太在意。那天晚上，也不知是吹空调冻着了，还是怎么了，两个鼻孔都堵死了，喘不上气来，烦得我怎么也睡不着觉，难受到了极点了。这时忽然想起你说的这句话，我刚一念，连一秒钟都不到，嗖，两个鼻孔都通了，踏踏实实睡了个好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笑着说，什么怎么回事啊，你想想，为什么这句话能传这么广？如果不是有那么多的奇迹发生，大家能都传这句话吗？谁是傻子呢？现在你不就亲身体验到了？看来你还真是个有大福分的人。你还记得我当初跟你讲的时候，开始不但不接受，还一再说攻击污蔑大法的话吗？为了制止你造更大的业，我在心里对我师父说，如果你还是一个可救之人，就让你受到一点惩戒，以制止你害自己。当时也是一秒钟都不到，你立刻就捂着肚子下楼了。回来你第一句话就跟我说，看来对大法是不能瞎说。你说不知怎么了，刚才肚子突然疼得受不了，从那我知道了你还是可救之人，所以就有了信心一直跟你讲真相，直到你做了三退。说完后我俩都开心地笑了。
误食除草剂的孩子得救了。我是一个农民，家住四川大邑县乡村。我以前是个阴阳先生，帮人看风水、驱邪、画符等。2008年我喜得大法，修炼后我明白了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功法，是教人修心向善的高德大法，放弃了以前的职业。但因中共迫害法轮功，我悄悄在家里练，当时村里人都不知道我修炼法轮功。2009年同村一个12岁的孩子误吃了用百事可乐空瓶装的除草剂，在穿衣抢救几天无效，口里不断地流出污血，医院叫出院办理后事。孩子的母亲哭着求我救救孩子，我把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戴在孩子脖子上，并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你心里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李洪志大师救命，你就有救了。那天晚上我打坐时天幕开了，看见师父把孩子已经腐烂的胃肠拿出来扔了，重新换进新的肠胃。后来孩子也说，当晚他也看见一位男士给他换上新肠胃。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想吃饭了，没几天他就全好了。孩子的家人办酒席庆贺孩子新生，我也被请去了，足有四桌人。在酒席上亲友们问我用什么方法救的孩子，我就公开了我修炼法轮功的秘密。我说是法轮大法李洪志大师救了孩子的命，大家都惊叹不已。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